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这里提到我们的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顺服天父的旨意，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担当我们一切的罪，也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主耶稣不只救我们脱离罪恶，而且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使我们得着恩惠还有平安。所以耶稣的福音非常宝贵，我们只要诚心的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因着耶稣流血就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你看中国人挂春联红色的，像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涂血在门框门楣上，是代表耶稣的宝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曾有个奶奶，她远在民国前几年她就信耶稣了。那当时呢，宋尚杰博士他来台湾传福音，在北部的时候这个奶奶接待过他。这个奶奶虽然是基督徒信耶稣，但她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她常常行使她婆婆的权威虐待媳妇。那个奶奶活到70多岁，她因为类风湿关节炎就卧病在床，躺了7年。她原本是动都不能动，可是有一天呢，天使就向她显现，她竟然就叫她的孙女把她扶起来，然后就跪了下来，这是原本她做不到的事。然后天使在跟她说什么呢？孙女都听不到，只见这个奶奶这样头抬得高高的，好像一直在回答天使的问题，说有有，我有犯这个罪，好，这样好像没有一条不承认的。可是有两项例外，他解释说，哦，那把剪刀不是我偷的，是我借了没有还给人家。那一件事情是他之前把人家的一件羔羊皮做的披风占为己有，改成一件衣服跟一条裤子。这个奶奶跟天使说，对，那件是我拿人家的没有错，可是我已经不知道那个人在哪里，没有办法还给他，而且我都已经把那个衣服给改了。所以呢，这个孙女就看见奶奶一直在那里一项一项的认罪，认完了之后她才转身爬起来回到床上去躺。可是这个奶奶知道她心里面有一样罪她没有认，所以第二天她要说她要下床。因为在台湾人一直有个习俗，就是人死之前呢，她的脚要踩在土地上，所以她就勉强把她脚踩在地上之后，她就跟她的孙女说，再过3个小时我就要走了。所以孙女就先把她衣服换一换，换好以后她又上船继续躺下来。她就跟她孙女说，我看见一条河，那个水流非常的湍急，然后呢，那个对岸有人在唱诗歌，对岸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我看得到，但是我过不去，因为对岸的人跟我说，你还没有向你的媳妇认罪，不能过来。他心里想说，我一定要过去，他就叫孙女去请他妈妈来，他这个媳妇就赶来了，就问奶奶有什么事。奶奶跟他说，以前我一直虐待你，现在呢，如果我不请求你的饶恕，我就不能过那条生命河到对岸跟人家一起唱诗歌。因为我看到对岸有很多人跟天使在唱诗歌，可是我不能过去，因为我一直都很脏，所以天使说，你还没有向你的媳妇道歉，所以呢，我要向你道歉，你要饶恕我。这个媳妇就跪下来说，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婆婆，我没有把你这些事放在心上，主耶稣怎么样饶恕我，我也已经饶恕了你。所以这个奶奶脸上就露出了笑容。后来儿子就问她说，妈，你要吃点什么？她说，我要喝一杯茶。她儿子就帮她泡了茶，这是她所喝的最后一杯茶。 这时候外面有人要来看病，他的儿子是个医生，他就出去看病。等儿子看完病回来的时候，发现他妈妈已经回天家了。感谢主，对不对？这个奶奶知道，如果他没有认那条罪，他没有办法渡过生命河，所以他真的完全的认清他的罪。所以他走的时候，他脸上那种安详是家人以前从来不曾看过，因为他得着主耶稣那个赦罪的平安与恩惠。主耶稣给我们赦罪的平安跟恩惠，主耶稣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灵修大师梅顿 Thomas Merton 他这样讲，他说在主的恩惠中，人才能够谨慎而不怯弱不懒散。他说谨慎是留心主的指示，勇敢的遵行主的旨意。我再讲一遍，他说这个主耶稣，在主耶稣的恩惠中呢，人才能够谨慎而且不怯弱，就不懦弱不懒散。他说谨慎就是留心主的指示，勇敢遵行主的旨意。所以我们的主是赐平安的神，我们常常靠近这位赐平安的神，我们亲近主，我们等候主，我们里面会经历到那个浩大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十字架约翰他认为默观就是安静等候神，使人可以直接体验到那个万有的根源，就是那位赐平安的神。他说默观安静等候神，你可以直接的体验到那位万有的根源，就是赐平安的神。这个卢云这样讲，他说没有单独与神同在的时间，我们的生命将处于危机中，没有安静沉默，说话也失去其意义。你没有与神独处的地方，那么我们的行动很快就成为空洞的姿势。所以你单独与神同在，春节期间如果可能，你还是要尽量单独与神同在，在您那种宁静的单独与神同在当中，好像你里面的内在释放可以得着释放，可以得着成长，你内在的生命得释放，可以成长，而且充满了平安。所以过年一定不要只是一直忙着外面的事，像荣教士讲的手忙心不忙，我们学习里面还是要充满平安，住在平安中，住在主的恩惠还有平安里。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五到十六节，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照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好，没有关系，我来读，我就没有与书写气的人商量。好，所以保罗呢，他不是经过很多的思考然后他去得着有关神儿子的启示，是因为他走在往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看见大光，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亲自对他说话。所以这样一个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不是一个道理或一套规条，是耶稣基督自己向人显现。所以呢，保罗遇见主之后，他从前所学习所遵循的那些外面的律法礼仪规条都对他来讲已经不再有意义了，他所有人生的价值观，他整个追求的方向与目标都归结于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从此以后呢，耶稣基督成为保罗唯一敬拜的对象，还有顺服的对象，是他追求的标杆，是他心中的至爱至宝，也是他唯一传讲的那一位。所以我们都要向主求这种启示，就是有真实耶稣基督启示被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开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智慧和启示的灵，在圣灵里真认识主，不是头脑上的知识，是一个灵里面的看见，在灵里遇见耶稣基督，我们亲身得着主耶稣的同在，亲身经历主的同在，真实得着主的荣光，就是得着耶稣自己。 所以什么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就是把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得荣的耶稣基督，再一次带回到我们里面。圣灵充满就是把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里面。圣灵充满，圣灵来就是带给我们耶稣真实的同在，使我们可以沐浴在主的荣光中，被改变，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那么保罗他一得着神儿子的启示，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他就去亚拉伯的旷野去单独与主同在，他想要更深的遇见主。他在那里很安静，整个人可以沉浸在主荣耀的同在中，他在那里单单的爱耶稣，也在神的话语当中去认识基督。从此他的生命展开了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的幅度，他开始传扬耶稣的福音。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二章的十六节，我们看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保罗对耶稣有一个新的开启，跟过去的认识不一样了。我们来看二章十六节，一起来读。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你知道保罗他知道旧约有很多的规矩、律法、规条，有什么洁净的、不洁净的，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一大堆。可他现在知道一个人被上帝称为义，被上帝看作义人，不是因为你行了许多的律法规条，是因为你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继续读第三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好吧，第三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个人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去遵守律法来被神称义，因为圣经上说你违背律法就是犯罪，你就会招来咒诅。可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我们所应当受的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你信耶稣以后，你就完全脱离了咒诅，你不会再受咒诅的。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你，赐给你赦罪的平安，而且耶稣基督的义就做我们的义。所以我们这些罪人不止因信耶稣得以称义，而且我们来到主面前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可以得着圣灵，得着圣灵的能力，这我们可以遵行神爱的律法，还有圣经上所有的命令。所以圣灵呢，他是要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经验到我们是蒙神所爱的。爱是我们存在的理由跟目的，没有神的爱我们就什么也不是。所以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领受神那个爱的大能，那个爱的大能从上面来充满我们，我们才有办法服侍其他人的需要。所以基督徒呢，因着主的爱，因着圣灵大能的护庇，我们能够单纯的爱神爱人。单纯是一种属灵的气度，单纯的人才会有勇气，而且勇气会使人更加的单纯。你越追求耶稣，你越单纯，凭着信心很单纯的追求耶稣，你的动机是单纯的，你做事也是单纯的，来为着爱神而来做。曾经有一个从事监狱事工的牧师， 他请教会的一个执事呢，为那个受刑人的孩子买圣诞礼物，因为这些孩子比方爸爸或妈妈关在监牢里面没有人照顾，那圣诞节的时候从事监狱事工的牧师就请这个执事去买受刑人指定要给他孩子的礼物，但是教会规定每一份礼物只能买300块钱。可是呢，问题是有一些受刑人想要给他孩子的礼物，所以超过这个预算。这个执事就走进一个店家，一样那个样礼物呢是490元，他杀价杀到390元，他还要杀到300元。那个店家就不解地问，为什么你要这样杀到300元？他才告诉他这些原因。这个店家的老板很有同情心，所有他在这家店买的礼物全部都降到300元。还有一个8岁的小孩，他需要一个特别的礼物，这个执事就到一家进口的日本商品店去购买，只能杀到320元。老板娘说，我没有办法再降了，因为这个就是成本，320元。执事说好吧，20元我出，请开300元的收据。这老板娘才不懂，哪有人买东西要少开收据金额？一问之下，才知道是要给受刑人小孩的礼物。这老板娘立说，好，没问题，我少收20元。所以在主爱的大能还有圣灵的感动之下，这个执事完成了任务。所以我们要多多的为七楼的事情祷告，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如果你不知道是什么事，你偷偷去问祷告会的姊妹弟兄，他们会告诉你是为了什么事。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2章20节，加拉太书2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我们亲近主、等候主的时候，主真的用他舍命的大爱更多的更新变化我们这个人。而且呢，每一次我们在那里亲近神、等候神，不只经历到主那个奇妙非凡的爱，圣灵要把那个十字架的死刑执行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复杂的心思、翻腾的情绪还有不服的意志都被圣灵制服，整个人真的安静下来，向主降服，以至于我们整个人真的醒悟过来，知道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掌管着我的意志、思想、感情。如今呢，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有的圣经翻译作是因神儿子的信心而活，所以我乃是在信心中与主同活。我们在信心当中与主同活。穆勒他办孤儿院，他单单倚靠仰望神的供应。有一次呢，管家告诉他午餐没有着落，这个穆勒就凭信心吩咐人照常把餐具摆好，他自己去祷告。然后呢，所有的孤儿都各自坐在位子上，等了一阵子还没有食物上桌。过了半小时呢，有人按铃，有一辆车呢，面包车就送来面包，一车的面包刚好供应这些孩子们的需要。多年以后，穆勒回顾此事，他诉说神的供应，他补充道，他说这件事呢，唯一的遗憾是午餐比平常延迟了半小时。在我所记得呢，以前没有发生过，以后也没有再发生。所以主耶稣真的握有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掌管我们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需要，也掌管教会目前的需要。那主耶稣呢，活在我们里面，他掌管，这位掌管一切环境的主，他真实的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是靠主而活， 靠主的恩典而活，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才干或权势来活，乃是信神的儿子而活，信神的儿子而活。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目单单定住在主身上，脑中呢常常充满了耶稣，充满了神的话语，还有神的应许。虽然神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可是我们仍然依靠这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己而活的主。主耶稣如果连他的生命都愿意白白的为我们舍了，他岂不也将万物和一切我们所需要的都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只要凭着信心而活，过信心生活，透过这种信心，你知道那个剪不断理还乱的人生就会转变成在青草地溪水旁安歇的人生。好，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所以我们用信心接待耶稣来住在我们心中，我们真实的信靠耶稣，神就赐给我们有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不管我们原来是哪一国人，不管我们原来的身份是什么，性别是什么，我们在基督里面都合而为一。我们信靠耶稣，我们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就成为一个神圣的大家庭。我们都是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可以照着应许来承受产业，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那圣灵就是要把属灵的产业、属灵的迦南美地，就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赏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天可以重新来到主面前，跟主说，基督要领受我当得的产业，你所应许要给我的就是圣灵充满的祝福，就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那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三章二十七节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你都是穿上基督、披戴基督。所以从初代教会一直到现在，受洗的人呢，他们会穿上白袍，这个就是代表他穿上耶稣基督那个洁白的生命，那个他的罪已经完全被洗干净变成洁白了，所以他穿上白袍就是披戴基督。那当然一个人受洗完那个白袍会脱下，但是呢凡是受过洗的圣徒每一天都要继续穿上耶稣披戴基督。什么叫做穿上耶稣披戴基督？就是你想主所想的，你说主所说的，你做主所做的，照主所行的去行，每一天每一天都这样过生活。因为你活着就是基督，你过一个与主完全联合住在主里面的生活。有一次我在蒲公英乐看到一个故事，提到呢有一个很晴朗的一天，那个亨利跟他的爸爸一起去森林里面狩猎，他们父子俩都很喜欢这样的时光。然后那个爸爸就看见眼前好像有猎物在晃动，所以这个爸爸就立刻举枪瞄准，砰，打那只猎物。可是同时传来亨利的哀嚎声，啊，我的眼睛。这个爸爸怎么也没想到他射击的榴弹竟然伤到他所心爱的儿子，所以亨利就双目失明，那年他25岁。所以对于他未来那个美好的抱负，旦夕之间全部破灭了。这个爸爸呢无法停止自责，伤心到几乎崩溃。那亨利感受到爸爸的痛苦， 他为了安慰他父亲，他只好勉强打起精神来，装作呢他对未来仍然蛮有希望的样子，而且很努力的学习要独立的生活，常常表现出喜乐开朗的一面。他每一天是这样子，这样尽量往这个方向去过生活。哎，随着时间过去，没有想到这种装出来的态度真实的改变了他，他真的开始对重新对生命充满热情，从那个黑暗沮丧的里面走出来。32岁那年，他被选为国会的一员，晚年他担任邮政大臣，所以他为英国的邮政还有电信制度带来极大的改革。所以你看他心态改变，整个人也改变了。如果他能够这样，我们也可以早上醒来，我们先来浸泡在主的同在中，忘记自己，只见耶稣不见一人。我知道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当你在那里穿衣服准备出门的时候，你想到说，我是在穿上耶稣基督，我活在地上是要代表耶稣基督，我整个人就是用信心跟主耶稣连结，脑中充满了耶稣，用信心去住在主耶稣的里面。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所以当过年你要回家的时候，你跟主说，主耶稣，把我整个人交给你，我的思想交给你，我的话语交言语舌头交给你，你要借着我对我的家人说什么话呢？你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主，向主降服，信神的儿子而活，每一天都是这样。事实上这应该是我们每天的生活，你时刻都是要穿上耶稣，不要穿穿脱脱，你时刻都应该住在主里面，不要进进出出。所以披戴耶稣基督，信神的儿子而活，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这里提到那个小孩子，他在孩童，他在师父跟管家的手下。那么在犹太人的社会里头，那个小孩子到了12岁以后的第一个安息日，爸爸呢要把他带到会堂，在那里呢他要成为律法之子，律法的儿子。那个时候父亲要为他祝福，说，哦，上帝啊，求你赐福，以后呢你就从我接受照顾这个孩子的责任。然后这个孩子也献上祷告，说，我的上帝，我列祖的上帝，在这个庄严神圣的日子，我从童年进入了成年，我谦卑地举目仰望你，忠诚地真实地宣告，此后我要守你的命令，一切举止行动我要向你负责。所以儿童的生命到12岁有个清楚的分界线，几乎在一夜之间他就变成成人。所以我们教会规定满12岁的小孩才可以受洗，因为12岁你已经跨过了一个分界点。不过呢在罗马的法律之下，成为成年的年龄没有清楚的规定， 往往是14岁到17岁之间。那在一个家庭的宴席上呢，那个青少年会脱去儿童的衣服，穿上成人的衣服，然后他的亲戚朋友呢会带他到公共场所开始参加成人的社交活动，表示他已经由孩童转变成成人。那就这个律法而言，一个孩子他虽然他拥有很大的产业，他爸爸这一切都是要让他继承的，但在法律上他没有办法做有效的决定，他不能自主，每一件事情呢还是由别人决定，所以呢他有点像奴隶一样，根本没有自由。而等到他变成成人的时候，他就有这个产业的完全的所有权了，他就拥有这个产业，他可以做决定了，因为他是个成人。所以保罗这样讲，他说一个人如果处于儿童的时代，他还是个孩子，那么律法当然有他的势力，不过呢律法管他是有时间性的，他不过是一个启蒙的知识，不过像一个训蒙的师父，至终是要把人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使人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子。所以当人在律法的看管底下，他发现他真的是那么软弱，根本没有办法守全律法，对不对？律法会定我们的罪，让我们看见我们是那么的不完全，就驱使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求那个赦罪的恩典，赦罪的平安。所以福音尚未来到的时候，我们被看管在世俗小学之下，犹太人被看管于律法之下，外邦人被看管于他们的良心，或者是他们所服从的那些哲学道德规律各种思想之下。好，这种情形就像一个大户人家为自己的孩子请了师父跟管家来，帮助教导主人家的这些儿女，让他们可以更好的成长，预备好要承袭父亲的产业。好，那个孩子还小的时候，看起来那个师父跟管家好像比这个小主人还要大，因为他们可以管教他，他看起来好像跟奴仆没什么分别，就是说明了律法跟世俗小学在我们还没有得救之前的功用。可是一旦这个孩子长成了，他成为全业的主人，他可以继承爸爸的产业的时候，他就不再像奴仆了，他是儿子了。这个时候师父管家都在他之下了。那今天也一样，我们信了耶稣基督还有他的福音，我们领受了圣灵，就使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也不在那些世俗小学之下，反而呢律法还有这些小学都在我们之下，我们可以自由的使用它们。所以提摩太前书1:8这样讲说，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提摩太前书1:8，他说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所以就是旧约时代那些道德的规律，比方旧约时代也提到要爱人如己，要爱神，对不对？这些我们一直到新约时代还是一样要遵守的。那基督就我们脱离那些律法主义的辖制，我们不是做律法主义的奴隶，基督的灵进入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向神呼叫阿巴父，阿巴父。我相信这样一个称呼一定也藏在主耶稣的口中，因为这是一个爱的呼叫声，阿巴父，阿巴父。所以阿巴父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之间有一种爱的关系，有一种爱的连结。天父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万有都是为着耶稣基督而造的。所以凡信靠耶稣接待耶稣的人，他里面有神儿子的灵，所以他就跟耶稣基督同作神的后嗣。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也是，我们跟主耶稣一起同作后嗣，主耶稣是我们的长兄，所以我们是跟耶稣基督可以一同承受神的产业，我们可以承受宇宙万有，所以宇宙万有都是我们的，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起管理那个将来的世界。所以加拉太书4:4提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将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 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么这个儿子的名分呢，它在希腊原文当中有领养的意思，有领养的意思，好像我们是被神领养的。我们本来不是生在神的家中，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原生家庭，可现在神领养了我们，所以我们都进入神的家中。所以这个儿子的名分有领养的意思。在罗马的时代，那个领养呢有两个步骤，第一个称为交付手续，你需要用铜还有秤那个象征呢，要把这个孩子好像给出去，这样有三次。前两次呢，你好像把它给出去了，然后你又把它买回来，到了第三次呢，你就不再买回来了，表明说好，这个人已经，这个儿子已经归给你了，让你去领养了，他跟原来的那个父亲呢完全断绝关系了。接下来要举行一种仪式，称为拥有手续。就这个领养的人呢，他需要往政府官员，一个罗马官吏那里去办理那个法律的转移手续。我要领养这个儿子，我要接受这个儿子在我的这个家里面，办完这个领养手续之后，才整个完成了这个过程，领养的过程。那么在保罗的心中，他为什么用领养这个字来表明儿子的名分？我想他保罗所看重就是这个领养之后所产生的果效。第一，你要知道这个被领养的儿子，他就丧失了以前那个原生家庭里一切的权益，他接受了这个新的家庭合法儿子的一切权益，他现在是合法的儿子，他承受一切权益。所以呢，他在法律上他得到一个新的父亲。第二，他成为这个新的家庭，这个新的父亲的产业的继承人。即便呢，这个父亲呢，领养了这个儿子之后，他自己又生了其他的儿子，并不影响他的继承权，他也跟其他的儿女们同享继承权。第三，在法律上，以前过去他在原生家庭里生活的一切都被取消了，比方也许过去他欠了债，现在一笔勾销，因为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人了，他成为新人，他进入一个新的家庭，进入一个新的人生，他跟过去的一切完全没有关系了。所以在法律之前呢，他绝对成为他新父亲的儿子。所以保罗呢，他就是用这样一个领养的图画来说明我们怎么样得着儿子的名分。你知道我们原来活在什么情况底下？活在罪恶的里面，对不对？我们真的被自己罪恶的本性、不好的习惯控制，还有很多人从原生家庭也传染了很多不好的东西，那些东西掌控着这个人的生命。不过呢，充满怜悯的神，他领养了我们，把我们从这种被罪恶本性控制之下拯救出来，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子，让旧生命不能够再辖制我们。上帝把我们绝对的据为己有，我们是归属于他的，他是我们的阿爸父，他对我们有绝对的权柄，所以过去的一切都一笔勾销了，旧债已经消除。不管你过去犯了多少的罪，你诚实的认罪悔改，耶稣的宝血完全的洗净，所以旧债一笔勾销了。所以我们可以进入上帝的家庭，我们在上帝面前开始新的生活，我们要继承上帝给我们的财产，就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就是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都归我们了。所以我们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同作神的后嗣，耶稣基督所继承所拥有的，我们也要继承，我们要拥有。耶稣基督受苦，我们也会受苦，不是我们犯罪而受苦，而是因为你立志敬虔度日，所以你会受苦。主耶稣进入了那个永世的生命与荣耀里头，我们要进入这样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与荣耀。所以圣灵呢，在我们里面做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已经被神领养，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可以称呼神为阿爸父。 所以你知道我们原本是不配的，我们是一个罪人，可是上帝这位伟大的父亲，他因着他那奇妙的慈爱跟怜悯，他拯救接纳我们这些失丧无助贫穷而且负债累累的罪人，叫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家中。这样勾销的就是过去的一切都取消了，继承的是荣耀的产业。所以哈利路亚，恭喜大家发属灵的财，因为主耶稣把他一切属灵的丰盛都要赐给你。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加拉太书五章一节，加拉太书五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那个意思是我们有自由可以运用意志选择我要顺服神，叫我们的感情得着自由，过去缠累我们的一切我们都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字跟他断绝关系，我们的感情得着自由，我们不再受情欲的捆绑，我们就是单单的恋慕耶稣，爱上耶稣，还有我们的心思可以得着自由，我们常常亲近神等候神，我们的心思平静安稳，我们常常读神的话，以主耶稣的心思为心思。你知道加拉太书的主题就是基督徒的自由，基督徒是一个很自由的人，所以加拉太书第一章提到基督徒的自由，就是基督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使我们可以自由的遵行神的旨意，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我们有自由不犯罪。第二章基督徒的自由就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呢，我不再靠外面的那些律法规条活着，不再被老我控制，我也不需要受割礼。犹太人他们要在身上做一个行割礼的记号，就是割包皮来作为他们是神选民的记号，很痛的。可是我们基督徒不需要，我们不需要再被老我所控制，所以基督徒的自由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我活着就是基督。第三章那个基督徒的自由就是我们已经脱离了咒诅，咒诅已经被除去了，被放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进入所应许的福气，就是自由的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常常追求圣灵充满，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第四章是提到基督徒的自由是我们长大成熟，有神儿子自由的荣耀，我们得享神儿女那个自由的荣耀，我们可以在神的家中自由而行。第五章提到基督徒的自由呢，是可以自由的随从圣灵，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来主导一切，我们可以自由的体贴圣灵，行走在圣灵当中。第六章提到基督徒的自由是一个栽种的生活，我们可以自由的顺着圣灵撒种然后收割，所以基督徒的自由真的是非常奇妙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要引人进入自由，让人不需要活在那种情欲的辖制底下而走向灭亡。所以保罗指出呢，你遵守规条受割礼这些东西都不能达到自由，只有信从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带来那个圣灵的祝福还有圣灵的大能，才能够帮助我们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人是靠着恩典应许借着耶稣的福音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而且经历了在圣灵里的自由跟释放，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我们可以住在神的家中，我们有儿子的地位。那么保罗继续教导我们怎么样持守这个在圣灵里的自由，你要用信心，继续用信心， 你用信心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得着生命。你现在仍然继续用信心在那里与主连结，用信心在那里追求耶稣，直到神的工作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五章五节，加拉太书五章五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所以我们是靠着圣灵，还有凭着信心。你凭着信心常常追求圣灵充满，那么就不断的领受上帝的性情，耶稣的性情，所以圣灵就把耶稣基督的义摩塑在我们身上，把耶稣基督那个义的形状摩塑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越来越与义者耶稣基督相似。所以这里所盼望的义，不只是你信耶稣开始你被神称为义，因信称义的义而已，不只是这样，而是提到你要被圣灵摩塑到一个地步，你的形状就像耶稣那个义的形状一样，你酷似义者耶稣基督，就是像耶稣。所以我们每一天就是凭着信心回到里面，去亲近主，去领受那个圣灵的膏抹，去享受神的同在，真实的遇见主。我们在圣灵里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样所盼望的义就真真实实的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六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保罗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十字架上挂的不只是耶稣而已，连我们的罪恶、我们的肉体那些天然的本性，还有世界，都被判处死刑，与主同钉十字架了。所以，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你必须明白，这个世界的风华、权位、名利、潮流，跟你都没有关系了，对你而言都不再有魅力了。不只是世界被钉在十字架上，你已经与世界一刀两断。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这个人也与主同钉了，我已经死了。世界没有办法引诱死人，对不对？世界无法对死人搔首弄姿，是不是？所以我已经被放在十字架上了，我已经得自由了，所以我可以拒绝不合基督胃口的一切事情，我可以过一个合神心意的圣洁生活。所以我们是被呼召来成圣，与耶稣联合，不是靠我们自己，完全靠着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所以我们跟保罗一样，常常夸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永得胜。所以我们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我们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对基督徒而言，只有一种道德，就是圣洁，就是全然成圣。所以不要寒假期间过年有时间就在那里一直搞那些上网，你明知道你妈妈不要你上那么多网，或上一些实在不太好的网站。对基督徒而言，你的生活就是过一个全然成圣的生活。主耶稣的宝血跟圣灵的大能要洁净我们的灵魂体，所以过年多有时间就多读一些圣经，多祷告，这样会帮助你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圣徒，成为一个不爱世界、单单爱主、为主而活的基督徒。灵修大师 Thomas Merton 这样讲，他说：主给信他的人亮光、力量、勇气，来完成他所要求的任务。 他确实给我们所需要的恩宠恩惠。我们不成为圣人，是因为我们本身不去使用神的礼物。所以你不成为圣人，是因为你不去使用神给你的礼物。神给你什么礼物？就是把他儿子耶稣基督还有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你。所以耶稣基督的圣洁就是他给你的礼物，耶稣基督本性一切的丰盛就是他给你的礼物。所以神是赐平安的神，他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最后我们来看加拉太书六章十七节，六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你知道通常古代的奴仆身上有印记，也许被烙一个记号在那里，表明他是属于某一个主人的。那保罗认为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所以他身上有耶稣的印记。新一本圣经把这节经文翻译作：从今以后谁也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烙痕，就是有一个烙印烙痕在他身上。那保罗身上确实有伤痕的，他为传扬主的福音而受苦，被鞭子打，被石头打，有时候他被鞭子打39下，连续打39下的，被棍子打，他身上带着为主受苦的伤痕，为主受苦的印记。所以他说在我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他展示他身上的这个伤痕这个印记，就像妇人炫耀他们的珠宝一样。而保罗的伤痕，保罗的身上的这个受苦的印记，就是他的冠冕，当公主再来的时候要赐给他的冠冕。曾有一个刚脱离异教的年轻姊妹，她坐在会堂里头，她专心听一个传道人叙述她以前去参观那个英国的伦敦塔的经过。这个伦敦塔就是藏着历代那些君王的王冠。那这个传道人看到那颗很有名的钻石叫 Koinu，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钻石之一，它原来是187克拉的巨钻，巨大的钻石，原来是在印度的，后来献给维多利亚女王。那这个巨钻是镶在这个玛丽皇后的皇冠上。那印度人他们说，拥有这颗钻石的男人将拥有全世界，可是也会有厄运上身，只有上帝或女人带他才能平安无事，所以他们才把这个钻石送到英国去。后来呢，这个皇冠是传给伊丽莎白女王。那这个传道人他提到这件事，意思是说，是那个冠冕上的宝石非常美丽，可是以赛亚书怎么说？说教会基督徒要在耶和华的手中成为华冠，我们是上帝头上戴的那个华冠，要作为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神的地以上，这是先知撒加利亚讲的。所以你知道那个钻石或是那个宝石，他们都是在地里面长期受压，然后还要被雕琢才能制作成那么漂亮的冠冕上的宝石。所以这个传道人就是提到基督徒也需要这样被雕塑被熬炼，有时候需要长期的受压。好，那这个信主的姊妹她一直听，很认真的听，聚会完以后她就走到这个传道人面前说，请你为我祷告，叫主呢给我恩典，让我可以忍受被雕琢的痛苦，这样我可以成为一颗钻石镶嵌在救主耶稣基督的荣冠上面，我不想戴廉价的冠冕。几个月以后他就为主殉道了。所以有人说，培养殉道者的初级学校就是逼迫、苦难、忍耐、真诚，还有常年的敬忠。主耶稣不一定量给每个人殉道的殊荣，可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耶稣基督的印记。如果你是生长在穆斯林的家庭，你信耶稣你就预备好要殉道了。 可是在台湾不会。如果你过年回家去遇见逼迫，顶多只是挨骂吧，大概也不会被打，就是被打也没关系，你跑得很快啊。就是被骂你也不用担心骂太久，因为台湾人认为过年不应该说不吉利的话，所以他也没有办法骂太久的。你看那个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一节，那些使徒他们本来公会的人想要杀他，后来神介入，他们只是被打。他们离开公会的时候，他们是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你看初代的教会的使徒，他们认为为了主耶稣的缘故被打被骂，他说那算是给我的特殊光荣，我算是配为这名受辱。所以我们就是定义好，我要绝对顺服主，在任何情况底下我就是要顺从神，我宁可得罪人我不敢得罪神，我不体贴肉体，我愿意向己死，我要遵守主一切的命令，不管处在任何的情况底下，我里面不住的祷告，不住的仰望主，里面不停止渴慕主、敬拜主、感谢主，活在信心、爱心、盼望，还有跟主不间断的交通当中。所以从今以后，谁也不能搅扰那些身上带着耶稣印记的圣徒，他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他们也被主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背上如戳记，他们跟主之间的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所以让我们就是死心塌地的来爱耶稣，我们再飞奔来爱耶稣。